天父，我们为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也都为管家的职分，我们献上感恩。求主教导我们做忠心的管家，将你所赐过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来到是分配，我们来到使用，愿主的名在我们身上得到最高的荣耀。我们将以下继续敬拜你的时间交托父神的手中，求神带领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今天我们一同来到思想在旧约箴言二十二章三节的经文，这三节的经文是二十二章的十二至第十四节，请大家听我来读完这三节的经文。箴言二十二章十二至十四，第十二节说，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聪明人，却轻败奸诈人的言语。十三节说，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杀。十四节说，淫妇的口为深坑，耶和华所憎恶的必陷在其中。这三节的经文，我相信给我们一年属灵的操练里面有三个很清楚的目标，也都可以说是三个我们属神的人的核心价值来的。这三样东西我们操练得好，我们目标正确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全人都能够蒙恩。第十二节是讲到我们同神的关系，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话语。当我们尊重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尊重神。第二呢，讲到我们的工作，第十三节，我们工作的价值观就是殷勤，不要懒惰。第三呢，是讲到我们怎样维护我们的婚姻和家庭，避免一切淫乱的行为。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第十二节话俾我哋听，耶和华嘅眼目眷顾聪明人，却轻败奸诈人嘅言语。呢个讲到灵性方面，我哋同神嘅关系。耶和华嘅眼目，神唔系好似人一样有肉体嘅眼睛，但系神嘅眼目，佢系能够眷顾呢个聪明人。呢个眼目咧系讲到耶和华嘅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神是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他来到监察我们的行为，眷顾亦都可以呢、翻译做这个的捍卫。神好像士兵一样站紧他的岗位，来到捍卫他给我们的真理。这个的聪明人原来的意思呢是知识，不是大学那里读的知识、科学的知识、经济的知识，这个所讲的知识是属灵的知识，生活上面我所需要的知识。神用他的眼目来到捍卫，来到关心，他给我们属灵的启示，教导我们怎样过生活，教导我们怎样建立我们的社会。这里说，却轻败奸诈人的言语，这个奸诈也都可以翻译做背叛。凡是没有遵行神的话语、背叛神的话语、与神的话语背道而行的人，神必定是轻败他。他的言语、他所讲的说话违反神的真理的说话，神必定轻败。那这个给我们看到呢，第一方面就是神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他监察人的行为。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静静所做的没人知道，但是神知道。在我们思想黑暗的角落里面，我们隐藏了什么不应该有的心思意念，人不知道。表面我们笑哈哈，但是神知道我们最秘密，我们头脑阴暗的地方，一切的思想神都知道。这里说神的眼目，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产生什么呢？看到我们行为上一切的事情。所以箴言第五章二十一节说，人所行的道都在他的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神看顾关心我们是否按照他的真理来到行事为人。箴言十五章第三节，神的话语同样的 提醒我们，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都监察。神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神都监察。不要只是说神是关心那些基督徒，监察他的道路，信的不信的神一样监察。神有一天要向我们来到是算账，有审判的日子有一天要临到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逍遥法外，世间的法律我们可以逍遥法外，是神的律法所命定的。神给我们的生活上面的知识，我们违反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奸诈人，背叛神的道的人是背叛神，神必定倾覆。那神为什么要将这个属灵的知识给过我们呢？是不是要捆绑我们呢？要难为我们呢？你说你的生活受痛苦呢？不是，神赐过给我们生活的知识，为了叫我们社会一切的运作亨通顺利，为了我们个人的生命能够得到丰盛，就是这么简单。耶稣说他的真理叫我们得到真的自由，真的自由不是放纵我们的情欲为所欲为，那个是捆绑。放纵情欲的人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是受捆绑，不能够得到解脱。罪是捆绑，叫我们不能够自拔，好像吸毒一样，好像赌钱一样，不能够自拔。那神的话语叫我们得到释放，譬如圣经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使你在世长寿。圣经吩咐我们要孝敬父母，就是因为父母代表神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过生活。虽然未信的父母，但他们有神这个一般性的启示，从大自然来的启示，他们知道善恶，吩咐儿女什么不要做的，你要早点睡觉等你身体健康一点。背叛父母的话，我为什么要早点睡，这么多事做，父母吃有营养的东西，不要吃垃圾食物。背叛父母的偏偏吃垃圾的食物。父母告诉他你要勤力读书，我要勤力玩，人生几何是吗？尽量玩。父母说不要赌，偏偏要赌，偏偏要吸毒，因为父母说不要吸毒，不要发脾气伤害你的身体，偏偏要发脾气常常伤害自己的身体。这样不孝敬父母，不听从父母的，会不会长命呢？大家知道不会长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使你在世长寿。对神我们更加需要这样，是不是？神所吩咐的他的真理的说话，神很严格地来到看守来到捍卫。我们属神的人更加应该是珍惜神的话语，好好追求明白神的话语，去遵行神的话语。我们更加看到神的话语不单止为个人的生命，为整个的社会那个幸福和繁荣。神告诉我们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公平，要行公义。当一个社会失去公义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社会是失去秩序。当一个社会失去怜悯，因为神吩咐我们要好怜悯。当我们看到弱势的群体贫穷的社会的群众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那种的怜悯的心，为他们着想，帮助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当我们没有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看到社会必定有对立，必定有混乱。当圣经告诉我们社会的生活，我们需要有诚实，诚信是重要的。你签约彼此要守约，我们签了约等于没有签约，没有诚信，社会必定混乱。签了支票不算数，社会必定混乱。当中国人开始经济上面繁荣发达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超英赶美，成日都是这样说。我们要留意到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是这么富强，因为他们尊重神的话语。当然也有很多西方人不尊重神的话语， 但神仍然恩待他们，因为仍然有一部分的西方的人，他们捍卫神的话语，一直在他们的传统里面，他们愿意根据神的话语建立他们的社会，就好像美国一样，是吗？他们第一任的总统华盛顿曾经讲过，没有神没有圣经就没有可能治理好这个世界，这个是他们的核心价值，神的话语是重要的。带领美国人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Wilson 这位总统，他说，我为那些没有每日读圣经的人来到难过，我不明白一个人怎样可以剥夺自己得着喜乐得着能力的途径，这个是他们的领袖的价值观。罗斯福总统他说，对圣经有透彻的认识比大学的教育是更加重要。今天我们连小学教育我们 都觉得小学生要勤点读书，你不回教会没紧要，最紧要读好你的书，这个是我们的价值观。林肯总统说，所有人所渴慕的在圣经里面我们都可以找到，当然他不是说你在圣经里面你找到钱，他所讲的是说人所最需要的那种的喜乐和平安在地道你找不到，在圣经里面你找到。我们不是提过以前一个法国很出色的哲学家，以为他是哲学家，他博览群籍，什么学问他都有，但偏偏不肯读圣经，他找来找去在他的学问在他的书里面找不到真正的喜乐平安。当他肯谦卑自己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得到真正的喜乐平安。在我们这里做过见证的郭炳江先生也都告诉我们，他所有的钱财他的事业不能够让他得到满足，当他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心灵里面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一个社会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的时候，这个社会必定亨通顺利。难怪初期教会的教父说，我们虽然在亚当夏娃里面我们失去乐园，人类被赶出神为我们预备的乐园，但他说当我们进入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神在圣经里面行走，要寻找有些愿意读圣经的人。没有乐园不要紧，今天我们仍然有乐园，神的话语当我们进入去的时候，在那处我们沐浴在神话语那种的甜美欢乐的感觉里面，这个是属灵的操练，是吗？神在圣经里面行走，要寻找人，不是我们找神，我们抗拒神，但当我们肯谦卑自己接触到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进入乐园的里面，好像奥古斯丁一样，才学几高，没有快乐，犯罪。但当在花园里面接触到神一句句说话的时候，那句说话改变了他的生命。我们求主恩待，叫我们珍惜神的话语，在你的价值观里面，让神的话语成为最高无上的价值。一个人尊重神的话语，爱慕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是尊重神，爱慕神。一个人背叛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是背叛神。魔鬼撒旦破坏人，破坏人的社会，亦都是用这样东西。他知道当他叫我们不尊重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尊重神。所以神做了亚当夏娃之后，魔鬼撒旦第一个攻击就是说，叫他们怀疑神的说话，神是不是真的说那棵树的果子吃了之后呢对你不好呢？其实不是的，神的说话不是真的，你吃了之后呢能够分辨善恶，好像神一样。亚当夏娃中计，怀疑神的说话，所以魔鬼撒旦第一个方法叫人怀疑神的说话。特别在今天的世代里面，我们有科学那么昌明，哲学那么好，心理学那么好，我们还使神的话语呢？ 神话已经落后了，几千年前的事情，几千年前的说话，今天怎样能够面对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呢？这个何等的错误。如果有人今天跟你这么讲的时候，我提醒你，你告诉他，曾经呢以前有一个牛津大学的哲学教授，他跟一个基督徒的社会学家做一场的辩论。在这场的辩论里面，这个基督徒问这个的不尊重神，不尊重神的话语，觉得神的话语呢今天不使得的，没用的。那个哲学家怎么讲呢？我问你一样东西，假设你有一天去到美国的洛杉矶，洛杉矶呢有一个地区是那些罪恶充斥的地方，坏人出没的地方，人呢好像在枪林弹雨里面过生活一样的。如果你去到一个这样的地区，你揸车进入去是夜晚黑的时候，你开车门行出来，突然间听到后面呢有沉重的脚步声，你另转头一看的时候，有十个孔武有力的年轻人呢向你行过来，你怕不怕？我当然怕啦。但如果你知道这十个的年轻人啱啱在查经班那处出来的，你怕不怕呢？那就不怕了。神的说话有分别了呢？有分别的，人人都知道，只不过魔鬼撒旦话呢未必，不需要尊重神的话语，不用听那么多神的话语，不用读那么多神的话语，这个魔鬼撒旦的方法。但我们心底里面知道，如果这个哲学家呢行出去的时候望过这十个年轻人在唱圣诗，啊，他心都安乐晒，不用惊，是吧？大家都知道神的话语在人的生命在社会里面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分别。第二，魔鬼撒旦的方法叫我们怎样呢？叫我们背叛神的说话。好像这个亚当夏娃的儿子那个人一样，神话不要杀人，他偏偏杀他弟弟。我岂是看管我的弟弟的人吗？神又叫我们要尊重他的话语的时候，魔鬼撒旦说呢，好，你尊重神的话语就读圣经啦，但你可以乱咁解释圣经就得啦。魔鬼撒旦要我们呢曲解神的话语，我们虽然是读圣经爱慕神的话语，但乱咁解释神的话语的时候，结果亦都是破坏了神的道。好像没几年之前曾经在这处有个讲座的一个的英国人，他去了加拿大教神学啊，J.I. Packer， 他讲那个事实呢，就是他认识一个神学生，在英国读神学的。他就来读完神学的时候，英国北边有一个教会邀请他，说你读完神学来我们到牧会，他说好，我来，应承了。你应承了之后呢，英国南部有一个神学院说你来我们到教书，啊，这份呢是他最喜欢的工作来的。但答应承了北边那个教会，那怎么办呢？啊，从神的话语那算，看看帮不帮到我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读的时候读到以赛亚书43:6，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交出来，英文就是 give up， 放弃北边的东西。说是的，神要我放弃北边的东西，对北方说 give up，咁就推咗人哋，但佢朋友知道咧就闹佢啊嘛，你唔应该咁样做，你冇诚信。啊，佢好困扰吓，话好，我再去圣经度睇下，又睇翻嗰节圣经，一睇继续读落去嘅时候，嗰节圣经咧跟住话咧，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吓。佢知道自己乱咁解圣经，知道自己嘅错误。有时我哋捉住圣经嘅说话啊，好啱我听喎，咁我哋就乱咁解释吓，将自己意思放入去，唔啱听嘅圣经咧，我哋就放埋一边。你继续落去嘅时候咧，知道自己糊糊涂涂解释神嘅话语系唔应该嘅。好多时候我哋发现破坏神嘅话语， 就是忽略神的话语，不看重神的话语，忽略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破坏着神的话语。好像旧约的时代，在圣殿里面他们那个圣经的经卷竟然是不见了的，偶然之间撑翻出来的，就在圣殿他们的敬拜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不尊重神的话语，忽略神的话语。今天我们都可以在教会里面忽略神的话语。今天人这么多问题，我们追求心理的辅导，心理的辅导是好的，几多都好，只要是符合圣经的原则，我们应该尽量去用。今天人只要心理辅导，不理合不合乎圣经的原则，我们忽略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追求的是社会学、这个的哲学、经济学，在教会讲很多这些东西，不是不好，只要这些学问是符合圣经的原则，我们不怕说。因为人在教会里面追求唱很多歌，讲很多见证，以至整个聚会都不用听到神的话语的，我讲我的见证，我们唱我们的歌，不是说唱歌讲见证不对的，又或藉着唱歌讲见证去忽略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个是问题的所在。今天我们需要神的话语，好像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康德呢，他曾经说，一节圣经给我的安慰呢，是比我所看到所有的书呢更加大。这个是真的，要得安慰吗？要得辅导吗？用神的话语安慰我们，辅导我们。世间的学问和圣经的话语，大家没有抵触，大家一样讲同样真理的时候，我们都欢迎。破坏神的话语，不尊重神的话语，是知而不行。读很多圣经，到之后没有去遵行的时候，等于没有了神的话语一样，是吗？神的话语不是给我们思想那算去转型一下，神的话语要我们去做，去遵行的。当我们没有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破坏着神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竭尽我们的能力去捍卫神的真理。这个是属灵操练的第一方面，透过尊重爱慕神的话语，我们尊重神爱神。第二，我们看到这里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核心价值，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工作的态度。十三节说，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定被杀。首先我们发现这个人他不想上班，不想上班那就不上班咯，但他知道不上班是不对的，那不对的时候就要找一个藉口嘛，自圆其说嘛，找来找去找不到的时候，找一个很荒谬的藉口。大家都知道有狮子存在嘛，我一出街的时候用什么在街道遇见狮子被狮子吃死了，所以我就不上班了。狮子在树林那处很少在街道的，最多今天我们说马路如虎口、我不上班了，出去的时候用什么被车撞死了。如果你这样就不上班的时候，一样那么荒谬的吗？今天其实我们不想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同样有很多荒谬的藉口。我们知道应该多读圣经，多祈祷，有灵修，但我们不灵修，不每日灵修，不每日读圣经祈祷的时候，我们说我工作很忙，早上六点钟要起身，夜晚十二点才回，我哪有时间读圣经祈祷的。这个荒谬的地方就好像一个人说，为什么你成日都不吃东西，你今天这么瘦，身体这么 孱弱、因为我工作很忙，我朝早六点钟起身，夜晚黑咧，我十二点钟先翻屋企工作，我根本冇时间食嘢饮水。我一个礼拜饮一次水，十日我食一次饭。咁样嘅藉口唔会灵修，唔会读圣经，一样荒谬系咪？咁你点样生活得嘅？一个礼拜饮一次水，一个礼拜十日食一餐饭，咁点维持嗰十日嘅生活咧？点样工作有能力得嘅？ 这个人其实都不是太荒谬，是吧？其实今天我们做着同样的事。什么叫懒惰呢？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去做，这个就是懒惰。有一个不肯尽自己本分的人是一个懒惰的人。要灵修我们没有灵修，就是懒惰咯。要侍奉神我们没有侍奉神，就是懒惰咯。要维护家庭和婚姻，我们没有尽我们能力去维护家庭婚姻，这个是懒惰咯。应该做的事我们没有去做，这个是懒惰。懒惰我们都知道有不同的形式，是吧？我都在这处一而再的提到，不是说你日日呢十二三个钟头躲在办公室你就是一个勤力的人。很多时候躲在办公室，因为你不想回家处理家务，不想回家跟你细蚊仔在一起，我成日躲在写字楼说自己很勤力，其实是一个懒惰的人。所以第一方面呢，那个懒惰就是人生的次序，轻重的次序是调乱了。你说当你读书的时候，你应该最看重的就是你的学业。如果你作为一个学生，你日日回教会参加查经班，日日回教会祈祷，日日去派单张传福音，但是总是不肯读书，你估你一个勤力的人吗？一个懒惰的人。虽然你很勤力传福音，很勤力查经，不是说两样东西有抵触的，没有，应该没有的。一个人可以呢读书的时候以学业为重，读得好，但同时呢敬拜侍奉，一样尽他的责任。但最重要神要我们呢读好我们的书。家庭和工作哪样重要呢？当然家庭重要一点，是吧？家庭紧要不等于咁我就唔翻工啦。你既然话家庭紧要，咁我辞咗份工成日喺屋企啊，成日喺屋企呢未必就等于系睇重家庭啊。几多家庭我哋睇到，当父母啊放假放长假喺屋企，细蚊仔觉得好烦，日日见到细蚊仔呢就揞佢就闹佢，挑剔佢呢样挑剔佢嗰样，走入房间呢又闹，翻出嚟呢又闹。不知躲去哪里好，见到面就闹，什么都看不上眼。心想说宁愿你翻工也翻工，不是说看重家庭，就是花很多时间在家庭，就是看重家庭。而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懂得怎样处理家庭的问题，怎样做一个好的家长。我们可以真的需要的时候十二十四个钟头翻工，但我们仍然尽我们父母的责任，尽得好，因为我相信都有可能。问题我们看重哪一样东西。另外我们看到什么叫懒惰呢？当我们失去工作的热性，没有干劲的时候，我们进入懒惰的状态里面。当我们初初有份工的时候，几兴奋啊，几专心，几投入，几有热性做那份工，但做了一下的时候呢，习惯了呢就慢慢放屁了，是吗？工作变成应付的形式，明知自己能够做得更好的，我们都不能够投入去做得更好，勉勉强强马马虎虎应付就过去了。这个带来什么呢？我们精神紧张，很多焦虑，因为很多矛盾，我应该做好一点，但我又做不到，很多力不从心，在工作里面没有喜乐，没有平安。一般的表现是什么呢？对人就粗鲁一点，又冇礼貌啦，因为里面好猛啊嘛。明知自己能够做好啲，但系自己咧有惰性，又唔能够做得更加好。就好似一个嘅年纪大嘅农夫，咁啊有一日坐喺门口嗰树摇摇摇嗰树叹世界，一个推销书籍嘅年青人咧就向佢推销一本书，我呢本书。好啱你用的，呢本书教你呢点样做一个好农夫，以至到你土地嘅出产呢能够比以前呢係十倍咁多嘅。好啱你使嘅，你帮我买呢本书。呢老农夫呢望咗佢一阵之后对呢个年青人话，我早就知道点样呢增加我田里面嘅出产十倍咁多㗎啦。我早就知道啦。 但是你早知道，就因为没有刚劲，失去那种热诚，没去做。那这个是一个懒惰的人，是不是？懒惰亦都是什么呢？因循，因循苟且。传统是这样做，现在是这样做法。今年有什么新计划？好像去年一样就可以了。今年的事怎么做？好像去年那样做就可以了。年年都好像去年一样。但不知道呢，时代改变，文化改变，环境改变，人的需要改变，我们做事的方法要改变，可能我们目标都要改变都不定。但我们不理，做开是这样就这样啦，最稳阵最好的啦。你一改变，哇，要放很多心机落去，要付很大的代价。人怕改变，坐了个位呢，以后就一世都坐那个位了。坐巴士又坐那个位，搭船又坐那个位，回教会又坐那个位，尽量坐前点，不行，我坐在这个位几十年了。人总是呢不容易改变，是不是？有些事我们都会改变的。比一个研究告诉我们，问啲人，如果你有一个唔好嘅习惯，你能够改变嘅时候，你会唔会尝试去改变呢？45%嘅人咧唔会改变。如果你可以搵多啲钱，你会唔会改变而家做嘢嘅方法呢？64%嘅人话会改变。我哋人总系喜欢揸住咧，我哋旧时之嘢怀旧，旧时啲嘢先至系好嘅，新嘅嘢总系唔好嘅。在中国人中间，如果你去外国看，中国人移民哪里都去，中国人去到外国呢，就飲食业啦、洗衣服啊、杂货铺啊，都是这几样东西。那些中国人呢，在外国很多专业人士是做得很好，做得好，发展得很好。那你看那些唐人街，那些店铺是100年不变的，做生意的方法，个装修咧50年不变嘅，你唔知道时代已经改变咗，唔知道经营嘅方法咧应该改变。嗰间嘅杂货铺，阿爷留低嘅系咁经营咧，阿爸又咁经营，个仔咧个孙又咁经营，代代都系咁经营，被淘汰咗都唔知道，仍然死守个 corner store 啊？点解咧？就是、因循啦。要改变要付代价，很多时候我们不肯付代价。洗衣铺，以前外国人的欣赏中国人洗衣服洗得很干净，现在有洗衣机，有些很好的洗衣店被淘汰了都不知道，仍然今天都仍然有人在外国做洗衣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代急变的世代里面，我们常常每年都要思想一下，我做事的方法是否应该改变呢？我想负责的工作因应时代改变，有什么我需要改变的呢？不是变一定是好，是需要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因循，因循是一种懒惰。懒惰是什么呢？懒惰是拖延。妈妈说做功课，好，我一定做，等我看完电视先，看完电视，妈妈说看完电视做功课，好，我一定做，等我玩完我的游戏机先。玩游戏机的时候11、12点呢，中下中下应付了就过去了，是吗？拖延。基督徒我们知道要侍奉神，好，等我建立好我的家庭，好，等我建立好我的事业，好，等我退休之后我就侍奉，我多点回教会，我个个礼拜回去敬拜神。拖延是一种懒惰。当我们拖延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怎样胜过懒惰的罪呢？怎样做一个殷勤工作的人能讨神的喜悦呢？第一，我们需要清楚神在我们身上的照明。你知不知道神要你一生为他做些什么呢？当你对不准神要你为他做的目标的时候，你一个懒惰的人，即等于那个1000银子呢将它埋藏地下一样。审判的时候主人问他，那你1000银子你拿了做什么？ 哦，我藏在地下来冚唪唥俾你。他没有做主人要他做的工作，他拿那一千银去赚钱，他做他自己的工作，结果怎样？又懒又恶的仆人，对不准目标。他可能做其他的工作是做得很勤力的，你可能做一个工程师很勤力，但是神要你去做传道嘛，你不去传道，你是专心做好你工程师，世界第一流的工程师，世界文明的工程师，在神的面前仍然一个又懒又恶的仆人。神要你去做工程师，你走到去传道，所以你传道传得好好，美国陪你更加好，你仍然一个又懒又恶的仆人，你是对不准目标。有没有清楚我们的照明呢？就好像我们时时说好像赛跑一样而已，终点在那个位置，在那边个个都向那个终点来跑，你是跑另外一个方向，你跑得比人快，姿势比人好，但都是一个失败的运动员，是吗？因为对不准目标。所以胜过懒惰，我们先要清楚神的照明。要胜过懒惰，第二样嘢呢，我们要清楚结果子和业绩的分别。我们常常提醒这样嘢，一个只顾业绩的，就是我做要做足100分，每100分我要做够90分。不是说神要我们有好的成绩，而是有时神给我们的机会，给我们能力，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尽量把握机会，我们都是只做得60分的时候呢，应该心安理得。如果因为60分你而搏命去要做个80分90分的时候，结果呢身体崩溃，精神崩溃，同神的关系不好，好像马大一样，是吗？很勤力做事，你求业绩，有时求业绩呢就不择手段。神要的不是这些，神要我们结果子。怎样结果子呢？耶稣基督在约翰15章说，要结果子呢，那些枝子要修理得好，是吗？要结果子吗？枝子和树呢要保持密切的关系，要常在树的里面，枝子若常在树上面呢就能够结果子。那你有没有见过一棵树为了结果子呢，哇，很奔波劳碌，拼命要结果子，结果呢精神崩溃，没有的嘛，那棵树是很舒服很自然的，因为它跟树根有那个密切关系，枝子和树，葡萄枝子和葡萄树有那个紧密的关系，就是这样呢它能够结好的果子。它不会很神经质地呢拼命要结出业绩来，业绩是生命，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好，那个属灵的生命产生那个果子。神要求的是什么？良善忠心。神给你的机会，给你的能力，你尽了这一切就心安理得，成绩是50分接受了它，成绩是90分感谢神，这个就是结果子，不是只是寻求业绩。第三方面，我们属灵的操练，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就是第14节所讲的维护婚姻和家庭。这位淫妇的口为深坑，而和所憎恶的必陷在其中。淫妇在圣经里面呢代表一切破坏婚姻和家庭的那些越轨的行为，一切情欲的罪破坏婚姻和家庭，包括什么呢？婚前性行为、婚前的同居、婚外情、沉溺在色情的刊物、色情的网页那处、同性恋的行为，破坏婚姻、破坏家庭。这里说淫妇的口为深坑， 淫妇的口，就是这些提倡这些色情事业的人，鼓励同性恋行为，不同形式的家庭组合的行为的人，他们就是这些淫妇的口会甜言蜜语告诉你，这一切的做法都是好的，不紧要的，食色性也嘛，肚饿的时候你自然要吃东西，人有情欲的需要你都要满足他，这是何等荒谬的讲法，是吗？肚饿一定要吃东西，是吗？你不会乱吃东西的嘛，你不会吃这些不健康的东西嘛，乱咁吃东西，不节制的吃东西的时候一定破坏你的健康，情欲的事情都是这样。我们看到有些人说结婚之前同居是好的，那么大家试过一下，那么将来结了婚之后呢，大家会适应得好些，快乐些。研究，现代研究告诉你，这个刚刚相反。婚前同居、婚前性行为的人呢，结了婚之后对婚姻的不满足，离婚率是远远超过那些正常结婚的人，这个是一个事实。在美国来说，13岁的小朋友有婚前性行为的占76%，15岁呢100%。香港呢几年前的调查，18至27岁的男仔40%有婚前性行为，女仔呢30%。这些这样的趋势下去，我们看到什么情况呢？淫妇的口为深坑，下坑在圣经来讲就是坟墓，就是阴间，是死亡的地方。即是说我们不能够自律制止这一切不合乎圣经破坏婚姻破坏家庭的行为的时候，那条路是死亡的道路。耶和华所憎恶的，这一切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憎恶的意思是什么呢？憎恶的意思其实也都是说呢，是神的咒诅，神的责备。我们以为享受最终之乐，好像神不理我一样，但这个是迟早的问题。走紧这条路最终走到去是灭亡的道路，这个是神的定律来的嘛。魔鬼神难知道，当我们是做完这些事的时候呢，结果是破坏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同性恋的婚姻，破坏家庭，破坏婚姻。美国今次的大选，有些州份拿出来公投，结果呢没有哪一个州是赞成这件事。但是那些的淫妇的口甜言蜜语说，这个好的，我们应该有自由的。神的真理的约束之下，我们才有真正的自由。放纵情欲是一种捆绑，好像吸毒一样，叫一个人不能够自拔，带来的是什么呢？罪疚感，失去真正的喜乐和平安，失去名誉，失去地位，破坏个人的生命，破坏婚姻，破坏家庭，何等可惜，是吗？怎样胜过这样的罪呢？第一，亲近神，知道神呢捍卫他的真理，知道神憎恶这个事情。一个人真的爱神的时候呢，他会知道当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得罪爱我的神，跟神的关系不好无所谓，他不是我的神，我也都不爱他。我们可以为所欲为。外国曾经在300个神学生中间做了一个调查，发现这300个神学生全部犯了不贞洁的罪。我们再调查的时候发现，这300个神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没有每天的灵修，没有每天读圣经祈祷。幅图画很清楚，是吗？当一个人远离神的时候，包括神学生在内，容易陷落在这些罪里面，色情的罪的试探引诱是很大的，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能够去胜过。 大卫咁属灵咁敬虔，佢一样唔能够胜过。第二呢，我哋需要过一个有纪律嘅生活。大卫带领士兵出去打仗嘅时候，军队有纪律嘅咩？如果带领嘅人更加有纪律，当佢过一个有纪律嘅生活嘅时候，佢冇问题。当佢打完仗喺皇宫里边瞓觉瞓到中午都唔起得身嘅时候，放纵自己冇自律嘅生活嘅时候，我哋发现咩呢？佢立刻陷落喺情欲嘅罪里边，影响佢一生，影响佢嘅家庭，有好多好多嘅问题。第三，胜过呢方面嘅罪呢，需要避免过一个孤单嘅生活。当你北上嘅时候，需要长时间，立刻找一个团契，你可以参与教会团契的生活。当我们有团契的生活，有弟兄姊妹成为我们祈祷的伙伴的时候，不单止互相的建立，互相的劝勉，更加能够互相的监察，是吗？我怎么可以犯这个罪，然后回去教会和弟兄姊妹一起相处呢？怎么跟他们交通呢？很多时候沉溺在这些罪里面都是孤单的人，独自寻求自己的心愿，结果陷落在这些严重的罪里面。我们需要维护婚姻和家庭，这个成为我们核心的价值。因为今天的时代，魔鬼撒旦用很多的方法破坏婚姻和家庭。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亏欠，你知道我们的需要，让我们在今年我们属灵的操练上面，我们怎样是尊重你的话语，寻求遵行你的话语，和你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教导我们在工作上面，我们怎样殷勤工作，殷勤侍奉。求主教导我们在情欲上方面，我们有主的同在，能够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能够维护我们的婚姻，维护我们的家庭，荣耀你的名。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